荣民总医院。
上帝是应该没有贪嗔痴，不是上帝是这个贪嗔痴。这个贪嗔痴啊，在佛教的名词就是三毒。这个三毒啊，是无形的三毒。虽然是无形的，它可能伤害着有形的生命。一部分呢，护士就是行菩萨道的；一部分是救人的，救人的疾病，解除人的痛苦。护士是护理人呢，没有疾病。怎么样才能解除人的疾病和痛苦？必须要熄灭贪嗔痴。怎么样才能护持人没有疾病和痛苦？也必须要没有贪嗔痴。这个贪心呢，是贪无厌的。无论什么物质和财产，就是越多越好，总觉得不够啊。比如有100万，就想贪1000万；有1000万，又想贪10000万。贪呢，不能成就，就生了嗔恨心了。就斗争起来了。这一生嗔恨心呢，就做一些个愚痴的事情，就连着就愚痴了。所以啊，贪嗔痴就是啊，有互相啊帮助的这个力量。也像鱼当水，水当鱼，鱼在水里生存，一样的。这个贪嗔痴啊，也是互相啊保护的，互相帮助的。你把这一个他提来了，那两个也都放不下了。所以医生就是治理人的贪嗔痴。护士是啊，护士人没有贪嗔痴。那么我所说的话，有一些个人一定不愿意听。虽然如此，可是我想要说的话，也不能不说。咱们人无论做哪一行业，贪的赚钱多，这就是贪嗔痴。咱们要啊，做什么事情，用得到一半的这个报酬，那一半呢，我做义工，这就贪嗔痴啊，就减少了。你贪嗔痴一多了，无论哪一行就要罢工，你罢工，这就是贪嗔痴。你不罢工，就是没有贪嗔痴。尤其医生、护士，这关系人的生命啊问题，这不适宜罢工。你要罢工啊，无影无形中就耽误人的生命。所以啊，我当初也读过医学，不过我读的是中医，现在还记得几句。我今天呢，不是来和你们，冒充行家，我可以背几句啊，这个医书给你们各位听一听，我也不妨啊，这个圣人门前卖卖百家姓， 都要复兴此类醉寒，洗脚解乎心热，灵阳清乎肺肝，宅泄利水通便而补阴不足，海道散阴破气而治山河难。闻之菊花能明目而清头风，涉干撩烟壁而消拥毒，以利脚气而出风湿，能解消淤血而止吐尿，瓜蒌子下气任肺喘息，又且宽重，车前子止泻利小便息，又能明目。啊，这是这个药性赋，慢学我也会背。啊，伏慢举之有余，按之不足，物为风，吹鸟背上毛，燕翁捏捏入胸，鱼甲入水漂木，日暖冲月。伏脉微从肉上行，入胸鱼甲似毛心，三秋得令之无阳，久病风之却可惊。啊，伏脉微阳表病虚，持风色热紧寒居，何而有力多风热，无力而伏是血虚。啊，为什么我要慢慢打架性呢？啊，这证明我不是冒充读过医学的。啊，反正用什么证明呢？就用我所读的书啊，还记得。啊，这个我还读的这个《八十一难经》啊，有什么伤寒论上、伤寒论下、伤寒论中，这都读过。啊，那个啥。伤寒一症重饮论中第397法113方，神明变化可谓剂型且近矣，其之杂症也，则有金贵药量分门别类，高举该国无非是人以规矩准绳，欲其出类旁通，以应变无穷也。我读医书啊是被逼的，被谁逼的呢？被我父亲逼的，因为我父亲呢是名人。我读书了之后啊，他叫我读医书，说医书啊是有用的。那么既然这个父命难违啊，于是乎啊，我就上午读医书，下午就读啊旧学。那么所以医书呢也读了一些，读了一些。出小看门的时候啊，给人看病也都会看，因为我刚才读书那个先生啊，他就是医生，他会给人看病，我也帮他抓药啊看病啊，所以说不读书的时候都会。但是我这个人呢说起来很笨的，怎么样办法呢？就不要要钱，一生来啊与钱没有缘，所以啊，我父亲很穷的，那么我还要安贫，可没有乐道，就是安于贫，要于穷，我家的穷啊是少很多烦恼，少很多麻烦，那么出小寒门的时候啊。本来可以做医生，但是我觉得啊，100个病人我给治好99个半，有半个人我把他给因为杀人杀了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自己对不起自己良心，因为这个呢，所以我就没有做医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看见这么多。这有志的青年，就能辛苦他到做护士，所以很高兴。今天呢，向你们卖一卖百家姓，有人买也好，没人买也好。这个医生啊，佛呀是个大医王。能解除人的万病， 一切的痛苦。所以啊，所有的医生都可以称叫小医王啊。那么医生啊，无论什么时候不可以罢工。我看报纸看见有老师也罢工，医生也罢工，护士也罢工啊，把这个神圣的天职义务都忘了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做医生的，是救人的，不要因为啊赚钱呢、啊、赚得少啊，或者啊有什么事情不愉快啊，就罢工啊。不能罢工，罢工人命啊在呼吸间呢 啊想一想，譬如我自己要死，要死的时候，气要断的时候，是不是希望有人把我的病给治好了呢？那么讲己推己之人呢，这是不可以罢工的。我说这话有的人呢会不同意啊，可是不同意我也要这么说。想要世界平安呢啊，做医生的不罢工，做护士的不罢工，做老师的不罢工，做政府的人员呢尽义务不要钱，要以身来做宰啊，不贪污不受贿啊，那就没有贪嗔痴了啊，世界也不战争了啊。你为什么战争呢？就因为这个贪嗔痴在那作怪，被这个贪嗔痴啊支配的颠颠倒倒，糊糊涂涂的啊，什么都不懂了。所以啊啊，这是根本的问题，就是财与财名实税，用这个利润制婚，这个利啊把人的智慧都给遮盖住了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你要能有真正的智慧，就没有贪嗔痴了。所以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咱们各位想一想，一切的病的根源呢，就是都在贪嗔痴上了。你要没有贪嗔痴啊，什么病都没有了，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啊。这是我知道的，你天天都是快乐的啊，无烦无恼，无争无吵啊，这样逍遥自在啊，快乐啊，身体也健康啊。所以人呢为什么有病痛，就因为啊贪嗔痴吃的太多了啊，贪嗔痴吃的太多了，所以就吃点苦药啊，解一解贪嗔痴，吃点呢热的药啊，凉的药啊，寒热温平啊，这么互相啊把它调剂一下。所以啊把这个贪嗔痴啊平息一下，咱们永远要没有贪嗔痴了，人人都没有病痛了啊。至于这个医生啊，医生啊有佛的医生，有神的医生，有鬼的医生，有魔的医生，还有妖怪的医生，这分这么多种啊。好像现在啊世界各处都讲气功，这用气功啊说可以治病啊，其实怎么样啊，这个名词啊已经就错了。气根本没有功啊，气怎么说没有功呢？气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东西啊，不过它那个里边呢也有一股生气，你人呢有没有这个气了，它也不能活着，所以这个它有生生不息化化无穷的一种力量，一种力量啊，但是它不能自主，这个气它是它没有知觉。 那么知脚是什么呢？
知脚
就是佛，
佛有知脚，有佛性。
咱们那个有这个佛性，它有一种脚性，所以在佛教里也有很多奇妙的不需要什么药品就把病治好了。这我的经验啊也很多很多的啊，这没有时间说。那么与神功啊，好像那个讲气功，他说气功其实不是气功，那是神功。你神与气，你那个神才能支配那个气，不是气支配那个神啊。所以我们那个人呢都有神啊，这个神呢也就是那种佛性的一个次等的名词。有鬼功，好像啊有的那个讲气功的，讲气功的那是一发功就叫自发功啊，他那个地方就哆里哆嗦的，战战兢兢的，蹦蹦跳跳，哭哭啊，笑笑的，什么样的就在那个地方。有的就说是啊他会讲学，有的就说他会治病，就蹦蹦跳跳去给人治病啊。那么中国那个大陆上有那个严心呢，是就是个气功家啊，他就是啊用的是鬼啊，这个鬼他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巫医啊，巫医他是练的一种鬼功夫，会搬运，说五鬼搬运法呀，就这个。所以他把那鬼一放出来，跑到那个人身上去，那个飞经夫人呢，用的那个人就是能不由自主啊，胡说乱讲的啊，就是鬼功。有魔功，魔功他是横着讲道理啊，什么你讲什么他也不听啊，他就显他的本事。这魔更有妖怪，他害人的这功。所以啊一般人叫这个气功这个名词已经就名实不相符啊，应该啊改的佛功神功啊。他因为用这个佛的力量啊，用神的力量，用鬼的力量，还有魔的力量，就妖魔鬼怪的力量都有啊。你凡夫肉眼不知道啊，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。说哎好灵感呢、啊、他那个坐轮椅的，他叫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，当然了他有个鬼在那叫他一穿一蹦的那都可以的嘛啊。一般不知道的啊，就这么哇，这真有功夫啊，也不知道真的有功夫是个什么功夫。我今天稍微说这么一点点。刚才有人说有人问题，我先说明白，有浅的问题我可以答复，深的问题我不答复。我们先讲明白啊，你真不懂的才可以问，也不要明知故问，也不要来了我考一考你这个法师，看看你到底懂不懂啊，不要这样子啊。那大家要以心呢、啊、要用诚心来研究问题，不是互相啊来问难的。
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位陈慧英，她要请教师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办皈依。
我也不知道。你问那个那时间点我看看是什么时候。我那一个我不管城市都不管的，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，有一位李文心，他想要请问师父如何除去心中一直想突破的困扰。
你曾经看见这个人吗？这就是贪嗔痴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他现身说法给大家。
有一位郭义成，他要请问师父现在流行一种现代禅，有指导老师教打手印，据说很容易感应，请问师父这种现代禅可以学吗？
我很古老的不懂得现代的问题。
有一位是法师，我看不清楚他写是什么官法师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说有一位出家师父在一次闭关的时候出了差错，有 我不认识那个字，什么阴什么入生，神经不正常。
阴轮的阴膜啊，
好像是阴鸾，那个扶鸾那个字，然后精神不正常，失去理性，有东西控制他，使他忘了念佛，晚上有声音干扰，无法入睡，一直很痛苦。最近在基隆千佛禅寺，神经，他在基隆的千佛禅寺挂单。
这就因为贪神痛贪的，贪求神痛啊，这也贪成吃嘛，所以就吃了嘛。
那上面还写要请师父大发慈悲救救这位师父，不知应该如何处理。
我也不是一个万能的。
有一位李正中，请问上人修行经验如何调和心理，面对各种外境生理焦虑，各种欲望，两种交互冲突挫折，还要请上人用较灵活具体的方式讲解。
什么？
有一位李正中，他要请师父用比较灵活的方式讲解如何调和心理，面对各种外境，比如说生理焦虑或者是各种的欲望，有两种交互的冲突跟挫折。
那个当主持就好了吗？
孔果华，他请问师父，出家是否需要因缘具足才可以出家？
具足什么因缘？我都不懂这么多的问题。我出家什么因缘都没有，就出家了。
陈中山，他请问师父，贪嗔痴的根源何来？是往昔诸恶业，或现世不修行？
怎么样？
有一位叫陈中生的，他要请问师父，贪嗔痴的根源由哪里来的？是因为往昔的恶业呢，还是因为现世不修行？
什么都有。你总而言之让他除去就好了，你问他的根源，你也不除，那没有用的。
鲁清吉，他问师父，自己的姐姐现在亲近一个邪教，而这个邪教假借是地藏王菩萨的护法出名牌骗人，应该如何让自己的姐姐回头是岸？
你自己先明白了，他就会回头了。
苏建明，请问师父上人，什么样的身体情况不适合拜佛？
一切的畜生恶鬼道都适合拜佛。那你是个什么样情况我不知道的。
魏清华，请问师父，今生的生老病死是受前世的业障所累，而众生大都不知道自己前世所做的坏事而致此业障，总觉得无缘来由的生病，这样对人不是一个很重大的惩罚吗？因为不知道原因而生病，病得不会甘心啊，是不是呢？
谁叫你来做人了呢？
周妙博，他请问师父，金刚明砂如何做成？金咒印在往生前上是何缘故？烧了会怎么样呢？
烧了变成灰了吗？
他要问烧了有没有效用。
你变成灰了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效用？
李果，
你要说烧了有效用，西方人没有人烧这个纸钱的，难道他们都是穷鬼吗？
李果真，请问师父，去年师父回国以前，弟子梦有戴五佛帽、穿红袈裟的尊者从天上来，最少有七位。虽然以前有梦过佛菩萨，不曾一次这么多尊至诚顶礼，师父恳请慈悲开示。
那你知道戴五佛帽，为什么你现在不戴？
取火土，请问师父，人死了以后为什么有见到亲人会流鼻血的情形发生，是什么道理呢？
问医生。
顾果梅，请问师父，颈部长骨刺很严重，开刀会瘫痪，是何恶业所致？
你先用那个枪啊刀剑戟去扎人来的吗？
第二个问题，因为忧虑症而引起失眠，又是何恶业，如何化解？
谁叫你忧虑呢？
周秀梅，恳请师父慈悲，请救她的女儿啊，这里有名字，叫做林婉容，是农历1974年1月29日上午10:13生的，她患遗传性黏多糖代谢不良，以致筋骨心脏受影响。
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一个小�孩子有5岁，他也不能走路，他的母亲天天呢到我那山上荷塘去拜佛，拜了半年，他也没吃什么药，这个病就好了。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问他拜佛那人，他就知道，我不了解的。
罗爱云，请问师父，恳请师父开示，所谓菩萨神明附身，台湾就是叫做通灵，究竟是真的还是魔？
我方才没说呢，也有鬼，也有神，也有魔，也有妖，妖魔鬼怪，狐黄白柳什么都有的，这就看你的智慧认识不认识。
林月琴，请问师父，每当诵经及念佛号时，身体都会觉得很热，甚至会有全身肿胀的感觉，这种现象是否为自信虫子活起来之故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怎样？
他说每次诵经念佛的时候，身体会感到很热，甚至于有肿胀的感觉，要问师父，这种现象是不是自信虫子已经活起来的原因？
虫子什么活起来？
自信的虫。
自信的虫啊，自信的虫什么样的？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？你这个饭所有相，即是虚妄。你照这个相干？
对，请问师父，每当诵经及念佛号时，身体都会觉得很热，甚至会有全身肿胀的感觉，这种现象是否为自信虫子活起来之故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怎样？
他说每次诵经念佛的时候，身体会感到很热，甚至于有肿胀的感觉，要问师父，这种现象是不是自信虫子已经活起来的原因？
虫子什么活起来？
自信的虫。
自信的虫啊。自信的虫什么样的？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？你这个饭所有相，即是虚妄。你照这个相干什么？你因为紧张，他才有这样的情形。你不紧张，在那不交流造作，不会有这感觉的。
会语，他请问师父，无情具般若否？
你去问无情的，我现在我不是无情，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般若？
林玉峰，请问师父，人若无贪着，如何会上进呢？人若无痴着，如何会有恒心呢？人若无正着，如何能化悲愤为力量呢？
你不要把这个弄错了，那个正坐并不是贪，你要创作那都不是贪，你是努力去捉取，并不是有一种妄贪妄求在那发脾气啊，或者行一些愚痴的方法比如赌大家乐呀、标股啊，这都是很愚痴的行为。
陈玉红，请问师父，向业障投降是不是退？
向业障投降，你根本你为什么要投降呢？
吴翠芬问师父， 上星期第一次参加打佛七竟然哭了，请问师父是不是业障很重才会流眼泪呢？因为这位无色三世初学佛门
哭了，那或者是觉得在外边这个碰钉子碰的太多了，所以有点觉悟了，所以哭了。
周佩玲，请问师父后学曾于大年初一早上看到彩虹，接着下午又出现红泥，觉得不寻常，请教上人是何因缘，以台湾的前景，吾等应作何打算，如何修持来挽救共业。
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
徐明月，对不起，侯明月，请问师父心有忧畏如何调伏。
心有忧，心有什么
忧愁跟畏惧
如何调伏。到无缘无故有所恐惧，才不得其正了，你心里有鬼。
持咒是否易遭魔考，是否易于陷于贪法。
我天天吃肉，我没有看见魔是什么样的。
如何持稳心性，专心念佛，
少吃点饭。
张信文，请问师父散乱心念佛应如何调伏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。
念多了就不烂了，你要一日绕二日绕三日绕四日绕五日绕六日绕七日，一心不烂嘛。你不常常念当然散乱了嘛。
简顺德，请问师父请师父给贪嗔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，师父您自己有无贪嗔痴的毛病呢？
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？我也没有一定叫你们叫你不要有啊，然后继续讲啊，你为什么来问我？
最后一个问题，王俊华，请问师父什么是皈依僧？
什么是皈依僧啊？
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宣化上人于1990年9月11日开示于台大医院。
各位上知识，这个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做人的一生啊，忙忙碌碌，烦烦恼恼，争争吵吵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在处理药，人在世上药，不知为上德，灰心
大孽障，今非成山，闭眼全都料，空手见阎君，回心大泪掉。一般的人在世上活着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有的人就觉得呢，财是好的；有的人呢，又觉得色是好的。有的人执着到这个名上了，因为名是好的；有的人又执着到吃的上，因为吃是最好的；有的人呢，因为睡觉休息是最好的。那么财产名食睡就是第五条根。你看看打开历史，哪一个人呢得了您爸的财产名食睡带去多少，一点也带不去，可是啊就为这个来颠倒，想办法去找钱，找来这个钱呢所谓的养这个色，这和不能虚心满愿，种种的烦恼就生出来了。去研究研究这何苦来的，庄子这庄周有一次啊到外边去旅行，旅行回来啊在路上我见到一个少妇在一个坟上呢，他用了一把蒲扇用力扇那个坟的土，庄子就觉得很奇怪的生意相当做什么，他说我呀丈夫昨天死了，我把他呀埋到这个坟里头，可是我不能等他这个坟干了再改降啊，这个坟不能这么快呀，这个土不能这么快干了，我如果他土没有干我改降是对不起他，所以我用扇子来扇这个坟，把这个土啊叫它快点干，自己也好得到自由去改嫁。庄子听见了心里觉得很不以为然，于是我到了家里了
也对他太太讲，说是我今天呢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。太太问他，你看见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他说，我在路边上呢看见一个妇女在那扇坟，我以为这个死人呢是怕热，他在那扇坟，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扇坟呢。他说，因为他丈夫死了，埋到坟里头啊，他等不了那个坟上的土自己干啊，所以啊他要自用着扇子把那个土扇干了，他好改嫁啊，因为他等不了了啊。说完这话就说，说你看这个他说对他丈夫很恩爱很好的，可是啊他就等不了了。他太太就说，啊，你说这一类的女人没有的，这简直是不是个人了。庄子听见了，说，那你不会这样的吧？他说我，哼，我才不会改嫁的。没有多少日子，庄子啊就病了。你病也就病死了，就死了。他太太也把他装到棺材里，想要把他埋到土里头，可是就在这个期间呢，就来一个楚王孙。非常的英俊，也非常的豪富，到这来了，也问这是不是庄周的家里。那太太一看这个楚王孙呢，心里就高兴了。心里高兴啊，就说你是啊，这是庄周的住宅啊，你做什么？这王孙说，我要来啊，他这拜庄老师啊做师傅，我跟他学一点呢文学啊。我听说啊，这个老师啊，庄老师是个饱学之士，我特意啊很远来到这求学。这个庄周太太这更高兴了啊，高兴就说，啊，庄周已经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楚王孙就说，死了不要紧，我们老师一定会有一些著作，有一些书留下了，你可以啊把他的书拿出来我看呢，我也就等于啊是他的学生了。庄周太太很高兴，晚间呢他就来啊自我介绍，说他要改嫁楚王孙。这个楚王孙说，我这个老师的这棺木在这儿，我不能啊现在和你结婚啊，除非啊把这个棺材搬走了他把这个，可是啊搬走了我来没有见过我老师，我想见我老师一面，你然后啊就把他搬走了。庄周太太说，那好办啊，你见一面可以的，就拿一个斧头啊把这棺材本来都钉好了，把它劈开了， 踢开啊，装到在这个棺材里头，就自己坐起来了。坐起来了，他的太太一看，这个时候这个土王孙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庄刀说，你说你不会伤神，你我这棺材还没埋到土里，你就把棺材给劈开，你也等不了了，要改嫁啊，真可怜呐。于是乎啊，就说了几句话，说这个富贵无庚成梦，功名一片浮云，眼前骨肉已非真，恩爱反成仇恨，莫把金家套梗，休讲玉锁缠身，清心寡欲托红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说完这几句，说完这首《西江月》，拿着一个瓦盆子，就一边敲敲打打，就唱着这歌，就走了，所以也不要太太了。为什么庄周他走呢？为什么他病死呢？以后又活过来呢？他就是啊。庄周因为是个有道之士，视现病，视现死，然后又活过来，所以，就是自己去这个隐遁去了。那么这是古人这样子，俺们不能人人呢都像庄周这样子。不过每一个人呢。也都要知道世间呢，这种富贵啊，好像五更春梦似的；功名啊，也就像啊天空的浮云一样。眼前骨肉已非真，俺们这个六亲眷属啊，这都生生世世，有的有怨的，有的有缘的。有的有冤的，所以眷属里头有的天天吵架，怨气冲天，家庭不和，有的冤呢，像冤家对头似的，虽然在一个家庭里头啊，常常啊。是不快乐的，有的有缘的，有的人缘呢，我们结的善缘，结的善缘呢，可以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烦烦恼恼啊，争争吵吵，对吧？很像和乐家庭，无论是。有怨或者有冤或者有缘，俺们都啊应该把这个这种的情形啊看得清楚一点，不要迷得太深，迷得太深呢、越迷越苦。越苦就越迷，迷来迷去不知一语湖底，不知到什么程度上。要不要传递？俺们除了讲我们有中国人，有美国人，所以大家。常常是双语的，我希望你们各位听，不要听太多了，要真明白才算。你们有真明白这个意思啊，听多少啊，也是，好像 也都是浪费时间。尤其我们听佛法要有忍耐心不要着急说我愿意听某一个人讲，大家讲一切法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不要在这个听法也生出贪心来。总而言之，这个贪呢是不太好的。
现在如果大家有问题想来师父请问的话，就可以写下在一张纸条上，然后写自己的名字了，然后就给这个工作人员。
我先说明白了啊，太深的问题，我没有那么大智慧，我不答复。太浅的问题又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也不答复。那平常啊，也不深也不浅这样的问题啊，我勉为其难，那么答复。
第一个问题，周国林，他问：为什么未出家的学生不能将佛珠挂在胸前？
俺们没有这样说。
李轩仪，他问：佛弟子若已受五戒、菩萨戒，是否该谨守戒条，如是彻底呢？
当然了，不守戒条，受他干什么？
殷光达，他问：当闻佛法后，肯认真去学佛，然周遭的亲友未能认识佛法，认为已太入迷，走火入魔。此时，当所谓慈悲、圣俗、和光同尘呢，还是咬钉嚼铁、刻骨铭心，以自拔于生死苦海？请慈悲开示。
要做疾风中的硬柱，烈火内的精金，百折不有百折不挠的精神，那才是佛的真正弟子。
李夫美，他是台大医院的护士，今年40岁。他问：为什么我在二期病房半年，五个病人都在我班上往生？
和你有缘吗？
尤素珍，他是台大医院的行政人员，请问法师，人已命中时要等待多久，时可火化？
我没死过，我不知道要等到多久。
肖学英，请问1977年第一次见到法师时竟嚎啕大哭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？
大家被打了吧。
再请问，不知能否请问出家的因缘？
昨天已经答复这个荣总了，他说得要记住什么条件才能出家，然后他记住杀到阎王酒的条件。这个记住啊，杀到阎王酒的条件不犯，就出家了嘛。
他在请问师父，如何消掉贪吃及贪美食的恶习？
你不吃就消掉了。
再请问，皈依师父需礼佛10000拜，请问礼佛时是否一定要念忏悔文呢？有时只礼佛而没有念，可以吗？
不行 ，OK， no problem，
一切可以。这都
够，
没有问题了。
再说，叫你拜佛就是折服你的共高我慢的心，也就是最好的
运动令你身体健康啊，不要吃那么多药的一个最好的方法。
请教